我随便说说，你随意听听，这里是三分慵懒。
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，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，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。
2010年是台湾滚石唱片公司成立30周年。关于名字滚石这两个字，脱离着历史，带着摇滚乐的斑斑印记，上面闪耀着民间精神、青年思想以及摇滚文化的光泽，代表的不羁不安以及不停歇的年轻一代的创造，还有与之一致的艺术观念和人生态度。创立滚石公司的段氏兄弟用了这两字作为其音乐事业的招牌，虽然属于顺手难来，却寄托隐隐，一虚昭然。在1981年，台湾滚石唱片公司在台北光复南路290巷3号5楼开张。刚创立时只有6个人，除了段氏兄弟，还有两个重要的股东吴楚楚和彭国华。滚石唱片这30年来，有很多令人感叹不已的若干场景。比如段氏兄弟合力创造滚石辉煌，滚石音乐大业被大陆盗版折断了腿，后来又置身于偶像时代、无根时代，公司曾经没钱了，歌手也跑光了，前方找不到路，终于在2009年第20届金曲奖上，滚石没落到被剃了光头，旗下唱片没一人入围。如今滚石唱片就像一列退役的老火车，终于停在铁轨的终结之处，那个老滚石已经被时间弃置到另外一个空间里，而现在的滚石，我们已经与它脱离了关系。萧瑟秋风今又是，只是换了人间。回顾滚石唱片这30年，每个人都有截然不同的角度和切入点，我们选择了按照时间顺序，滚石30年，每人推荐一张专辑的形式，回望滚石的轨迹。这里不仅有那些流行歌曲的艺术价值和商业成绩，其中更是包含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。在1981年，吴楚楚、潘越云、李丽芬共同发表了合集《三人展》。这张专辑是滚石发行的第一张音乐作品，标志了滚石唱片的开始。以合集的形式推出3位歌手，实际上是滚石的试水做法。而其后，滚石根据市场的反应签下了潘越云。不过，在1981年滚石唱片成立后，开始打响名号的作品，却是罗大佑一张爱家制作的专辑《童年》。背景中的歌曲《三人展》中的曲子《我的思念》。
冬天的洛阳，忧郁的青春，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。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，它天天地流转，风花雪月的诗句里，我在念。
1982年，罗大佑发表了首张专辑《知乎者也》，一经推出，在台湾歌坛引起了轰动。一方面，《知乎者也》从音乐形式和内容上，罗大佑创造了很多突破性、时代性的产品。歌曲《鹿港小镇》不避讳谈及时事问题，而歌曲《光阴的故事》则感动了好几代乐迷传唱至今。另外一个方面，在形象上，当时还比较保守的台湾演艺圈曾未有过类似罗大佑的歌手，卷发、蛤蟆镜以及一身黑。而歌唱方式上，罗大佑是咬字不清，甚至有些走调，所以年长的乐迷会认为罗大佑是异类，而年轻的乐迷相当的喜欢。
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，可是终究是一阵烟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两个人，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流泪。旧日狂热的梦，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，有着依然的笑容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，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忆的青春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，
1983年，罗大佑发表了专辑《未来的主人翁》，这是罗大佑黑色时期的巅峰之作。专辑中的歌曲《亚细亚的孤儿》《现象72变》《未来的主人翁》，是罗大佑分别给台湾历史、现代和未来的三部曲，有着巨作的气魄，引起空前的反响。 罗大佑对80年代台湾乐坛有开拓性的意义，让当时的音乐人开始注重歌曲的人文关怀。
飘来飘去，就这么飘来飘去。
潮换来的风雨，你仍然屹立在那里。黄山啊黄山，遭受了多少啊尘风与暮雨，你仍保持了永容颜，桑田已化作了沧海，沧海啊又化作了桑田。可是你仍以你的真容，你的苍茫，你的劲霸，你的雄怀，
李健富是台湾民歌运动的代表人物。1984年，滚石发行了李健富的作品《夸父追日》，专辑内容取材于中国传统，而形式则是流行音乐。幕后参与的音乐人包括了李泰祥、陈扬、范宗沛、陈志远以及李寿全等。在专辑《夸父追日》中，将民乐和流行乐尝试性地做了融合。
那些幻想，我 已经遗忘，我已经遗忘。生活是肥皂香水眼影唇膏，
许多的电话在响，许多的事要备忘，
许多的门与抽屉开了又关，关了又开，如此的慌张。我来来往往，
我来来往往，
我匆匆忙忙，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。
在张艾嘉和罗大佑合作的作品《童年》取得了巨大成功后，他在1985年推出了作品《忙与瞒》，则完全交由李宗盛打理。《忙与瞒》的企划颇具创意，李宗盛让张艾嘉在唱片中演戏，整张专辑就像一出音乐剧。如果说罗大佑式的人文关怀带有犀利叛逆的色彩，那么在李宗盛的音乐中，人文关怀则是通过紧扣生活以及情感引起了共鸣。因此专辑《忙与瞒》除了戏剧性画面感，也相当具有生活气息。
怎么
在与滚石签约后，潘越云以每年至少两张专辑的速度发片。他在1986年推出专辑《旧爱新欢》时，已经俨然成为滚石首席唱将。专辑《旧爱新欢》由李宗盛担任制作人。在当时台湾歌手还不盛行在国外录音的时候，滚石安排潘越云一行人远赴洛杉矶录音，引起了不小的关注。同年，滚石把崔健的音乐带入台湾。
我无法相信爱情能到这么远的地方，
世界都举起了希望，孔雀旋转着碧绿辉煌，没有人应该永远沮丧。河马张开口吞掉了水草，
1987年，台北市立动物园要从圆山搬到木山，滚石为纪念此事推出了《快乐天堂》合集，动员了旗下几乎所有歌手。担任合集制作人的王新年和郑华娟回忆起整个浩大的工程，曾经开玩笑地说，连最难搬的长颈鹿都搬了，可是唱片文案还没有写出来。而最终《快乐天堂》感动了全台湾，从小朋友到成年人都会唱，成为台湾社会纯真时代的标志。那句滚石爱你永志不渝的口号也响彻全台湾。
神秘的地方，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，
跟人间一样的忙碌扰攘，
有哭有笑，
1988年，齐豫发表了专辑有没有这种说法。齐豫和滚石的合作就像一场华丽的梦境，他的每张专辑都有诗一般的词句，可以媲美古典乐，里面有西洋老歌的旋律线条以及低调而且大胆的创新，如专辑中的歌曲那个叫老的人。歌曲在临近结尾处运用了一段电声效果的人声，就当时而言，一时颇为超前。
Thank you.
1989年，陈淑桦发行的专辑《跟你说，听你说》，这是台湾音乐史上第一张破百万的专辑。由于加盟滚石之前，陈淑桦已经在歌坛大受欢迎，李宗盛当时是顶着巨大的压力为他操刀，结果专辑《梦醒时分》不仅红遍了大街小巷，还产生了社会影响。当时台湾经济萎靡不振，专辑的推出安抚了民心，而陈淑桦以都市女性代言人的形象也因此深入人心。因为陈淑桦和梦醒时分的巨大成功，开创了女性音乐的分众取向，让90年代的滚石以推女歌手闻名。专辑《跟你说，听你说》也是台湾第一张采用 MIDI 配乐的流行唱片。李宗盛因为此专辑跻身于金牌制作人的行列。
渐渐地记得，再会我的故乡甲亲情，亲爱的爸母再会吧，斗阵的朋友过时啦，
1990年，滚石出品的台语大碟《勉强的向前走》，当时专辑四位制作人陈升、李宗盛、周耀辉、罗洪武都获得当年金曲奖最佳制作人奖。专辑《向前走》取得了极大的销量，并且引起强烈的影响，有很多原因，比如它符合台语对抗压迫、走向主流的文化形式，表达了新一代青少年对现代生活的认同和希望。但是林强和他的向前走中震撼人心的真正理由，应该是歌声中散发的永不低头的倔强和生命力，并且充满了勇敢和希望。
线，大有的情歌 Michael Franks 的忧郁，总是懂得我现在的心，永远收藏我心中所有的秘密。
1991年，黄韵玲推出了专辑《平凡》，有不少80后第一次听说黄韵玲，或许都是因为《平凡》。从这张专辑开始，黄韵玲成为公认的创作才女。在专辑中，她尝试了多元化的风格，引入了爵士等音乐元素，使得整张专辑在制作上向爵士风味靠拢，旋律优美而不张扬。
Yeah.
在90年代，段中堂继续扩大滚石的音乐疆土，除了在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香港、日本、韩国等地成立分公司，他最大的举措便是成立子厂牌魔岩，张培仁作为创立人。他在1991年初离开滚石唱片副总经理职位，成立魔岩文化，发掘打造大陆摇滚乐。在1992年，魔岩将唐朝乐队的专辑《梦回唐朝》通过滚石全亚洲发行，引起前所未有的轰动。1993年，滚石发行了周华健的专辑《花心》， 当年正是四大天王大行其道的时候，由滚石打造的周华健，他凭借一张张上口的专辑，成了最炙手可热的大明星。花心专辑在全亚洲销售了400万张左右，在当年获得全球华语唱片年度销量第一名。主打歌曲《花心》红遍了两岸三地，周华健也成为滚石90年代无人能比的台湾本土歌王。1994年， 李宗盛结合辛晓琪的感情经历谱写出了一曲《领悟》，让辛晓琪的继父形象轰动华语乐坛，味道和领悟两张大碟相继热卖，让辛晓琪出道多年终于跻身畅销歌手行列，成为90年代滚石继陈淑桦之后打造的最具代表性也最为成功的女歌手，而李宗盛则飙升为教父级的音乐人。
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，让你把自己看清楚，被爱是奢侈的幸福，可惜你从来不在乎。一段感情就此结束，一颗心眼看要荒芜，
在90年代中期，陈淑桦寻求音乐突破。她在1995年发行的专辑《淑桦盛开 Forever》，专辑里尝试了 R&B 曲风。经由王志平的安排，陈淑桦与当时并不出名的陶喆合作，为华语乐坛注入新鲜血液。她的大胆尝试和创新引起了不小的震动。陈淑桦在同年发行的专辑《生生世世》，里面的音乐造型把陈淑桦的高贵优雅淋漓尽致展现，其 MV 的画面宛若油画，两张大碟的相继推出，让陈淑桦的天后地位更加无人能比。在歌曲《说你爱我》中，也将结束我们这期《那块石头翻滚着我们的青春》滚石唱片30年30张碟的上半期。别忘了您出发时的梦想，这里是三分慵懒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再见。